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关怀辅导啊，我们这个课称作基石，最基本的根基呢，这个部分呢到今天要做一个结束，并不代表说关怀辅导的课就是只有这样子啊，它还有很多专门的啊这些领域需要再做进一步的那种个案方面的啊，这个就啊就看神有没有带领了啊。那这个方面的话可能也是我也很需要，大概像妈咪也需要参与齁，很多一些比较专业性的齁。那基本上这个辅导基石呢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最基本而且是我认为是最重要的齁。我有个观念哈，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我认同哈，不管学什么东西，其实那个基础是最重要的。我以前曾经我以前是学音乐的哈，那你们可能不太晓得哈，我以前学音乐，所以我涉及了一些音乐的领域。那我的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刚刚起步的时候，就说我的音乐方面的，因为我后来是服侍奉献的哈，但是我还是学的是圣乐哈。那个时候呢，我有很多就是音乐方面的学生，各方面的哈。那每一次我要收学生的时候，我都希望对方是一个都没有学过的，然后我希望对方是一个好像一张白纸一样，然后把它慢慢的让它可以越来越多的色彩一样。好，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呢，如果我们一般的教育，我们从这个幼儿园算起的话，那我要说幼儿园的教育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把小学当作是一个起始的话，那我要说小学的教育是最重要的。好，我不晓得你那么认同哈。我觉得把这个基础打好之后呢，以后就是活的了，怎么样活用了。好，所以大学本身呢也是专业里面的最重要的。好，或许你想到说哎呀那个专业要学什么学什么，其实那个基本的普通的这个课程呢，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这就是我的意思哈，所以我叫做基石哈，基础的一个根基哈。那基本上如果你从头到尾把它做一个总结的话，一开始我们谈到就是四种土地，然后里面有一个有生命契机的那个种子，那个道哈。那么一定要有道，这个土地才会有生机，而且还要看那个土地是什么土地，路旁的石头土地，土浅的啊，那还是好土啊，石头或者是挤了一大堆的啊，这个哈。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关怀辅导呢，就是在帮助这些不管是路旁的这个种子啊，就好像总是被叼走，或者是这个石头地啊，那个根很浅，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思虑啊，很多的这些世界把它挤住的这些呢，帮助它能够翻土啊，之后呢能够成为好土，然后那个生机就出来了。这是我们关怀辅导的一开始讲的哈。那么今天到做一个结束的时候呢，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哈，我们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耶稣。从头讲到尾，我们讲过很多问题，讲过圣经的例子，所有的答案就是只有一个。那或许你问我说，那这样一些心理学啊那些，那到底他们的角色是什么呢啊？我们要知道啊，所有世界里面我们在学的科学啊，如果不是从神来的，如果不是从神的创造，有这一些，事实上这些科学都是发现了那创造者所创造的一些里面的一些机制，一些结构哈，越来发现的越多，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科技啊技巧什么各方面的那个进步哈，所以呢就其实是如果没有神的创造，我们就没有办法发现到原来人里面有一个 DNA， 它的那个精密度呢，好，就是原来我们的电脑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整个人的身体的机制这样子在，因为有这个神的创造，我们才有办法复制出或者是发现到这些 很精密的一些里面的啊这些奥秘，可以这样讲哈。那所以呢，所有的一切都要归根到症结，而且所有的答案都在耶稣那里。我身为一个在服侍这个光海辅导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职分的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哈，我认为这样对我来讲，我就比较有把握，而且呢，我也有我的标准，就是圣经。因为你心理学的话一直在变，有好几个宗，有好几个说法，有的强调这个环境，有的强调这个基因哈，有的就是要就是反正你一直变一直变，然后因为人在进步嘛，所以一直发现一直发现，那真正的那个奥秘就在神那里。那我们今天学的这些呢，其实没有什么好新的，没有什么新鲜的，都是早在圣经里面，从人物方面的生平或从神给我们的圣言里面，都已经把那个智慧跟我们显明了。就像以弗所书讲的那个奥秘，他其实是已经显明给他的儿女啊。所以如果你今天说哎呀，我到现在呢这个课听下来呢好像也没有记得有什么得到什么样的特别的技巧的时候，那我就激励你，至少有一件事情好不好，你有一个爱灵魂的心，传福音，这个就是最大的任务了哈。然后呢有一个扶持软弱者的一个热情。刚才的唐红的祷告我很阿们，我真的是常常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这个心思的焦点为自己祈求，就是让我不要被所有这些其他的这些东西呢世界的啦或洪流或这些什么的变动啦，把我就分散我的注意力啦啊。即使我现在有孙子女在身边，我算是很等于说每一天就是比较体力上各方面比较操心的比较忙的哈。但是呢虽然我现在而且我年纪也大了哈，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精致的去处理这些孩子的事情，但是呢我一直盯着一件事情，就是说呢我那个优先次序，我服侍神的心绝对不能让这一些所有的这些我四周我在忙的事情把我淡化了，这是很重要的。好，每一次我讲到的时候，对不起哈，我要讲我自己，因为如果我自己没有榜样的话，那我讲太多的道理的话，我觉得我想你们知道的道理可能都比我多了，好，你们可能还会参考很多很多的那个哈。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秘诀，一个传道人，一个服侍的人，最重要是自己生命的一个体验，一个真实的体验。当你有这个真实的体验的时候，加上你对对方的一个很真诚的爱，这个爱不是情感的爱，是一种用神的眼光看他，用神的爱来爱他的爱。好，最近有两个例子，就是这个妈咪的自己本身的两个例子。他今天今天他的英文查经他自己也提到，就在他们再次好久之后在连接上的时候，就因为那个爱本身再次把对方的这个生命力就激起来了，就好像把他点了一点小火，他就再次的又站起来。好，本来是在很低沉的一个境况下面，不是因为我说我们有什么没有，如果你要服侍人的话，第一个你是真心的，而且你要有爱。这个爱从哪里来？爱从神来，不是从我们的感情，从我们的这个恩赐。有时候我们很享受我们的恩赐哈，你喜欢讲得很有道理，你很能够同情帮助的，你觉得很有成就感，这个都有可能。但是若没有爱，就等于是突然就没有了。好，所以呢刚才我回到我刚才的重点是说呢，如果你说哎呀学了这个基石到现在呢好像有好像也没有，没关系哈，你不记得我讲的也没关系，但是我要激励的是你那个爱的热忱，请我们常常求主能够再次把我们眺望起来。好， 这个世界太需要你，太需要我的扶，太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扶持。跟我们擦肩而过的，处处都是那些，不管是失落的灵魂，或者是迷茫的啊，这些人在我们四周围。当然，我不说我们要去啊，对每一个人好像我们是救世主，我们不是救世主，可是我们有好消息，我们亲身体验了神那么大的恩典，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忘恩或失去起初的爱的人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谭宏为我们祷告，我觉得就把我们再次的带回到我们这个关怀辅导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热忱，哈，为自己能够爱人祷告，为自己有一个对主的那个忠贞祷告，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我们的动力，哈，然后圣灵就会啊陪着我们啊，让我们靠着他就有一个很奇妙的，让你都想不到的哈，这种奇妙的这些果效。好，那么今天呢，我的题目叫做盼望跟希望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讲到盼望的时候，是圣经里面常常在强调的。好，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这个在讲盼望。好，那么我把这个盼望跟希望分开呢，是一个是那个盼望，就好像一个眼光看到天上去的那个盼望，是有底的，是有目标的。那么这个希望呢，就好像在期待，在做梦。一个梦想，一个理想，或者是呢，我们会有一个但愿。好，当我们讲到但愿，就是我讲的希望。好，比如说我们结婚的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在准备我们的婚礼，我们都有一个期待，对不对？我们都有希望怎么样。好，那这个如果你往希望的方向去的话，往期待的方向去的话，我们都体验过。等一下我再让你们稍微回想一下哈，我们个人人生的体验，你是处在盼望这边，还是处在希望里面啊？等于说呢，希望就是期待哦，盼望我就不再做任何的，它的内涵太深了，太远了哈。那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做盼望？那我现在主要是要把这个世人在希望里面这个范围里面呢，啊，让我们稍微看一下，当我们要帮助一个人，我们说，一个关怀辅导的人是要帮助他看到希望，好像见到光，好像帮他开了一扇窗，能够有光进来。好，那我们讲的这个希望本身呢，是没有错，我们要帮助他看到希望，但是这个希望本身一定要连结到盼望。如果只有希望的话，等一下我们就来看看啊，这个一个例子哈，我引用两个人哈，一个是那个一个叫做什么名字的那个心理学家哈，他说什么叫做希望呢？就是你有一个期待，然后你附上你的毅力，你励志，你的意志了哈，你要附上你的意志去努力，然后你要有一个方法。还有一个目标哈，三个要素哈。他讲的希望就是说，你要有意志力，你要有目标，而且你要有方法，这个叫做你是有希望的。另外一个法国文豪雨果的那个《悲情世界》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梦想，你的梦想，你的理想，就会创造你的希望。”好，这些话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哈，但是我们要讲的是真理哈。我这样讲你们有了解我的意思吗？就他们一般的心理学家把希望叫做你要用上，你一定不能放弃，你有你的意志力，你有一个目标，达到什么目标？我要达到我们夫妻两个人圆满哈，或者是我的孩子啊，把他养成什么样的一个孩子呢？那我就要用上方法。所以当你找一般的心理学的啊，这个諮商的话，他一定会给你方法。好，然后我们比较，这个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具体的方法。然后来到这个雨果的时候呢，他就讲的迷迷蒙蒙的哈，用你的理想梦想来创造你的未来。好，这个有点像我们圣经讲说，如果你没有意象就会灭亡一样。可是这个意象跟灭亡跟这个梦想到后来的结果，这个是不一样的哈，不一样的。 那我们来想一想这个圣经的例子哈，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七节，我上面有给你们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耶稣到那个比士大池那边看到很多很多患病的，各种病都有哈，什么都有啊。然后其中就走到一个人的面前，好，那我要告诉你，这个人是犹太人，这个人是信亚伯拉罕的神的人哈。他在那边等，等什么呢？等水动。水怎么会动呢？就是有使者，有天使来搅动，第一个下去的就会被医治。那么这个人已经等了38年，不晓得几岁我不知道，至少他等了38年。他是一个，他不是不能动哦，因为他怎么讲？他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表示他还是可以去，对不对哈？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好，那么用这个例子来看哈，刚才我说这个人是犹太人，他跑到一个传说上面有神迹，就是有天使搅动池子就会有人被医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基本上这是一个希腊异教的一种他们的传说啊。那他跑到那里去等水动。在这里呢，我们说他有没有意志力？有，等了38年还在等。那很有意志力的吧，对不对？好，如果我们按照那个心理学家的定义的话，然后他有没有方法？有。他正去，他的方法是怎么样？跑到比士大池来等水动。再来的话，他总是要自己去的时候呢，就来不及了。好。那他有没有目标？有。因为他想得到医治嘛，对不对？不然他就不用那么辛苦，总是在那边等了哈，等了38年。好，如果说按照这个文学家，这个心理学家的定义的话，那么他这样子算是有希望的人生吗？我要反问你哈。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我希望被医治。可是呢，我期待别人，都没有人帮我，我自己去了就来不及了，哈，我比不上别人。有了目标，有了意志力，有了方法，结果呢？这个叫做希望吗？或许还是怀着希望，不然的话他不会在那里，哈。但这个希望是怎么样？这个希望就好像，我还很佩服他哈，38年还在等哦。如果是我可能早就放弃了哈。这个希望是怎么样？就好像一个泡泡这样一直破灭一个破灭哈。后来他的希望成全了。这个成全呢，不是因为他前面的三个问题解决了，而是耶稣主动来找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服事关怀辅导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洞见，好，我们看到人的需要，看到人的苦，然后我们有一个答案，耶稣本身去找他。那我们今天在世上，耶稣差我们去，他说父怎么差我，我就怎么差你们，好，那就这样子他就得到医治了。但是他得到医治以后呢，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为什么？因为当他拿起褥子的时候呢，刚好又被这个犹太人就抓了把柄了哈。怎么安息日在你怎么可以起来走的呢？他就告诉他这个经过。然后呢，那个是谁？他说我不知道。当他的希望成全之后，还不知道是神医治了他，他相信神的人，还不知道这个医治他的人跟神有关系的时候，耶稣警告他，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他讲的是你身体上你希望得到好的这个已经解决了，但是不要再犯罪。你可以想象说到底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呢？我刚才提过了哈，他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不应该参与在那里，他不应该在那边等着天使来搅动池子。 什么叫做不要再犯罪？他对神的敬拜，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是犹太人，可是呢，他已经有偶像，他已经离弃了他所信靠的神。他说你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好，那我下面呢给大家提了几样哈，就是很普遍的，当一个人说我很绝望，我很沮丧的时候，大概在这个范围里面，当然这个不是全面的哈，因为如果你要深入去看怎么叫做绝望或者是沮丧的话，有很多很多让你，但这是基本上哈，比如说当你很孤单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人了解我，你很孤单哈，一方面落单嘛，孤单的时候哈，这种时候呢，通常你是处在所谓的绝望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当你很无助的时候，你自己掌控不了，你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你也会落入这种绝望的啊这样的一个啊气氛里面。我讲的是气氛哈，其实人不需要处在这个绝望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个绝望那个盼望的源头的话，那这些都会把我们整个淹没了。还有呢，当你有缺乏的时候啊，你需要可是你没有，你短少的时候，你也会觉得绝望。当你有失丧的时候，比如说你有失去啊你的亲人啊，就是你有失丧一些你所爱的，你也会有绝望的这种症状。当你没有目标茫然的时候，你也会很绝望。我这里写的挫败你要注意看啦，我没有写这个挫折的挫，我写是做错事情的错。就是你做错了一些事情，你的选择是错误的，以至于呢你常常会面对那个失败的时候，你也会觉得绝望。其实绝望是什么？就对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你受伤也会有绝望感，总是做错决定，老是想把它做好就做不好，而且呢不晓该怎么做决定，一做的话就后悔，那个也会很绝望。比不上别人，像刚才那个毕士大慈那个38年瘫痪的那个人，他说呢人家都先到了，我比不上人家，那个也很绝望，是不是？还有追究感，追究感把我们压得很低，那我们呢会有羞耻也好，会有掩饰也好，我们也会很绝望。基本上你可以看看这些情况呢，就像一个地牢一样，把一个人关在一个没有窗户、没有光线、几乎要窒息的一个情况里面，也因为这样就会落入所谓的抑郁。那当然了，这个如果你现在从一般的这个抑郁的他们的研究的话，抑郁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根源就是怒气，里面有很大的怒气、怨气跟怒气啊。好，那么我这个部分呢是要正本清源，就是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圣经讲的盼望是什么。那么我就先讲到说盼望不是希望，所以我要用我刚才用的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已经被医治了，已经他的意愿已经成全了但是呢他度过了可能比38年还多吧的那些年呢，是这样的日子，就好像个地牢一样那到底盼望是什么呢？请我们来看一段保罗说的话你知道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保罗提到他的当他服侍耶稣，他开始认读的时候呢，他所经历的其实是不是我们一般人能想象的。如果没有盼望，他不可能穿透这些所有的难处，有时候被石头打，有时候几乎就死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形容似乎我上面有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似乎却是 如果说他有没有刚才那38年病人的这种绝望呢的环境呢？有。可是问题是他马上怎么样，似乎就他的一个景况，可是马上就转向确实啊，这个就是盼望。所以彼得说是活泼的，就好像一个种子哈，它穿越了那个泥土一样，它本来是被埋起来的，你看不到它的，然后它的这个生机出来呢，它就出去了，所以呢，它到处都可以长出来，那个叫活泼，哈，它有那个生命力可以穿透。所以这里呢，保罗说呢，似乎不为人知，却是人所共知；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这个是我们讲的盼望，你了解我的意思了吗？刚才那个38年的毕士大子的病人呢，他的希望已经得到了，他被医治了，但是他心里面充满着对别人的怨气，他里面呢充满着自怜。当这件事情他已经被医治之后呢，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人生碰到这种事情，有一个耶稣找到你，让你38年的病一下好的时候，竟然别人问他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是谁，这样的人生的话，就等于是把自己就浸泡在一个自我的一个自怜也好，或者是自卑也好，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了。但是保罗说，似乎要死，却是活着。这种体验是很奇妙的，这个叫做盼望，而且这个是人做不到的，绝对是人做不到的哈。啊，我可能跟你们讲一点点啊，这次我的孙子女在这里哈，那我觉得说我要做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哈，那我这个见证呢是请你们一方面呢能够证明说神是可以得到荣耀，神自己是奇妙的神哈。啊，我的儿子跟我的媳妇的婚姻在去年产生了一些婚变。好，我就不讲原因好不好，好，不讲原因，但是呢这个益处在哪里呢？我的儿子就完全的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这是我很感恩的哈。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是说那个基督的平安在我的心里面，我不是压抑，我真正就这样，就是很怎么讲呢，很真真实实的经历到耶稣的平安在我的里面做主，而且耶稣说你世上有苦难，但是你怎么样，你们一定会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好，我现在只有感恩，真的只有感恩。好，那你也经过，这是一种风浪一样，好，一种风浪一样。当然我们都不会想说，哎呀，我的孩子，我的那会碰到这种事情。好，那我怎么讲呢？我要这样讲哈，就是说我感谢主哈，我的儿子在这个情况下面呢，第一个他回转到神的面前，等于说呢，他以前呢，可能太把妻子的重要性，太把他的这个世界的一切的重要性呢放在前面，所以他现在已经回到那个优先次序已经对了，他看神为主，啊，可以这样讲。那他们的婚姻很奇妙的哈，他们的婚姻事实上两个都有神的印证，但是呢，这个世界的这个风浪呢太大了，好，还有那些这个试探也是这个吼狮呢真的是非常的凶恶，好，所以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潮流里面呢，就碰到这样的事情哈。今年的复活节哈，我的这个大孙女，她是我七个孙子女哈，她是老大哈，这个老大这个孙女呢，她做了见证，然后她受洗了，好，她今年 快要十一岁啊，十岁时候受洗的啊，所以我很感谢，很感恩。然后呢，我一定要好好的为我这几个啊，就七个孙子，你为他们祷告。这个时代太邪恶了，太邪恶了啊！好，那很抱歉，我就不细说这个过节哈、啊，但是我要告诉你，我要跟你证明说，主耶稣的平安是千真万确的。以前我经历过，但这一次呢，经历的更确实更深啊，我觉得说，而且我更被造就，我可以这样跟你讲啊。所以基督徒的盼望是似乎怎么样啊？这个盼望呢是啊，被彼得称为活泼的盼望，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一节哈、啊，我可能没有跟你这个经节哈、啊，这里提到啊，第八章二十一节你可以翻或者是你可以记下来。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如果我们认为的盼望是我都没有这些辖制，我都没有这些世界的风浪，我都没有这些恐怖恐惧或者这些情境的话，好，我们都在温室中的话，那我们就错了。真正的盼望是即使有这个败坏的辖制，但是神儿女这个自由的这个荣耀呢，是真的是无可形容的。好，我们的盼望是穿透这些，仍然在那里发光。好，有一句话，有一句话，我看看我有没有记下来哈，提到说呢，OK， 好，我有一句话，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二节哈。叫他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他的荣耀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我们的盼望是一个让我们荣耀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工具。神的荣耀，我们本来是亏欠神的荣耀，那么现在我们被拯救了，我们就要把荣耀归给神，对不对？那天使说啊，在至高之处呢，荣耀归给那至高的神，对不对？然后呢，平安归给你们。所以当我们领受了平安之后，我们信的人领受了平安之后呢，我们是要把荣耀还回去的，归给神的。这个是一体的两面。好、啊、不没有只有说我有平安，但是呢我不需要去荣耀神。当我说我有平安的时候，同时我就一定有一个荣耀神的一个外显的啊一种生命力。所以他说呢，当我们有盼望的时候呢，就神就因此他的荣耀就得到称赞。基督徒的盼望就是这样的盼望。那当我们在关心一个人，我们在关怀一个人的时候，通常这个人是很需要被你提携，被你提起来的。等于说他是落在可能绝望失望沮丧里面。好，那我刚才有一点我要补充一下哈，就是我说这件事情就是啊儿子跟媳妇的这个事情呢，事实上呢，我个人觉得说我能数上的都是益处哈。那其中有一点就是说我跟我自己的媳妇呢能够更亲近的，我就好像一个传道人，他就是一只我的羊一样，更亲近的来怎么讲，来互动，或者是我们更亲近的交流。好，所以对于呢，虽然是一个我家里面的事情，好不好，一个好像一个变化一样，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一样，但是呢我那种肢体的好，或者是爱人灵魂的心呢，事实上呢一点都没有受到亏损。不是因为我很坚强，不是的，请你了解我的意思。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活泼的盼望，确定的盼望的话，这是不可能的，是世界上没有的。好，那谈到盼望的时候呢，总是会跟信心跟爱放在一起。有盼望就会有爱，当一个人没有盼望的时候就没有爱了。那个保罗那个罗马书第五章不是告诉我吗？有告诉我们说啊，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啊，有没有？到后来生盼望之后呢，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要我解释什么叫做盼望，首先一定要在基督里面，这也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的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首先，这个盼望会跟着我们的重生而怎么样，也生出来，因为我们的信同时就带着盼望。好，然后盼望是有实底的，不是一个梦想、一个理想、一个期待、一个但愿，我们是有把握的，我们是能肯定的。所以这个盼望呢，因着神的怜悯，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就这样子从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就怀着这个盼望，然后会穿透所有的环境，而且也只有这个盼望可以让我们怎么样持守到底。好，希伯来书也有这句话哈，希伯来书说我们啊，把起初的那个盼望坚持到底，有没有？OK, 哈，希伯来第六章十一节，我可能不晓得没有给你们哈。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一节，我念一下，你们注意听哈。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神所给他的儿女的，现在有，不是到以后到天上才有啊，现在都怎么样？满意的，有没有恩典？然后满意的喜乐，满足的指望。这是他给我们的福气，好，然后他说呢，一直坚持到底。所以这个是，如果你用两边哦，盼望跟希望来看的话，刚才我们看的那个38年的病人那个例子，很明显就是希望的写照，他希望好起来，他希望能够比别人快去，他希望怎么样？这边的话，保罗说，似乎是死的，可是是活着。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一个是光明的，一个是黑暗的，一个是神掌权的，一个是耶稣基督做主的，一个是怎么样，或我们做主，然后我们是被辖制的，就是一个完全是被辖制的一个两个领域。好，好，那我今天讲这个呢，首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自己是处在盼望里面还是希望里面？你追求的是希望，哎呀，我希望我没有缺乏，我希望我啊可以怎么样，我希望怎么样。好，上次我提到哈，我上次我是提到什么，我说结果不是结局，我是提到什么讲到这个哦，我在讲那个负恶不忧虑的时候，我最后一刻提到，我说我们记得哈，你现在看到的结果不是结局，结局是盯着神，神的应许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到那里，是有实底的。结果呢，是你走到这个目前这个阶段呢，一个你一个暂时的这个阶段里面的啊一个成效，好，不管是好不好，它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的盼望呢，是穿透一切。所以呢，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在指望中要喜乐，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所以等于说，我们这么有盼望的人，这个盼望是荣耀的盼望，活泼的盼望，很有能力的盼望，而且是很光灿的盼望。他却说怎么样，你要在患难中忍耐，而且呢要喜乐，让我们那个盼望指望是满满的。圣经里面谈到盼望，就是他在讲盼望的，有时候用指望，常常用指望来代替，他不用希望的，希望是我们一般人的这个但愿，希望你怎么样，我希望我怎么样，这是但愿。好，好，那我刚刚问你一个问题，说你是处在希望这一边还是处在盼望那一边。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提了几个人物，圣经的人物，比如说我举例一下哈，像亚伯拉罕，你认为他的人生是盼望的人生还是希望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然后呢他希望越来越好，我希望越来越好啊，还是属于说他一开始就认定，我这样走下去我就会穿透到底， 当我坚守到底的时候呢，那么我的目的地，我的实底就在那里了，那个就是信心，对不对？好，是未见之事的实底。这个是亚伯拉罕，好，我们自己来做一个衡量啊。莎拉呢，她真希望她有一个儿子，自己生的儿子，所以呢，她到一个根本就没有指望的年纪的时候，她就想办法了。刚才我讲说，希望是要有办法，对不对？要有目标，要有一个儿子，然后呢，她有办法，有目标，然后她还意志还很坚强，不会放弃哈。这个她就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一个女人，她知道怎么样处理，所以她就安排了夏甲来帮她生了一个儿子，好，帮她生一个儿子，这个是她充满的希望。但是这个不是神要给人的。那我们再举一两个就好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我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可以做一点分享哈。比如说像很明显的哈，这个雅各跟约瑟，雅各有很多希望，你知道吗？他希望他是老大，所以呢，想尽办法得到老大的祝福。他希望他娶到一个他爱的妻子，可是呢，他需要付很大的代价。好，两个那么长的这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呢，没有娶到，那第二个阶段好才娶到了，所以他付那么大的代价。到后来怎么样？家里面的四个女人，好，我想你们对于这个创世纪都很熟哈。第一个不是他爱的，第二个他爱的有了，接下来又搅了那个卑女进来，为了生孩子的事情，好，所以雅各有很多希望，可是雅各的人生，他对于这个法老王，他说我呢的人生是又苦又短，他这样子来形容他的人生。约瑟呢，苦不苦？很苦。约瑟有没有患难？有很多患难。可是约瑟他处在盼望里面，他的盼望不是靠着他的梦哦，啊，因为我做了那个梦，所以我的梦想会成真，不是这样子。那只是一个神给他的一个，好像一个给他一个启示哈，但是这个启示对他来讲还是要神做工啊。但是当他被他哥哥要杀害他，把他卖掉之后呢，你可以想象他还把那个做梦那个梦，好像他被人家拜的这个梦，他还抱着他嘛。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他对那个梦来讲已经很模糊了。这个时候他只有面对前面的这些苦楚，这些不确定的明天，变成一个奴隶，然后又变成一个监，他好用心好努力在做事情，又变成一个那个监狱里面的囚犯。但是这一些呢，就像保罗说的，似乎怎么样却是怎么样。他在这个如果不是他的祖母陷害他，他也不会跑去被关在监狱。而且他去的监狱，因为是他的主人是一个有位有这个官位的，所以他被关的那个监狱呢，是那些官位，就是在官位里面服侍的一些囚犯、一些犯人啊。你想想看哈，以后他要治理的是法老王之下的一个宰相，要治理这法老这个埃及的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时候，这些在跟他关在一起的这些囚犯会提供给他什么样讯息？哦，原来埃及的国度是这样子的，原来他们的王、他们的官是这样做事情的。这些人里面有什么？有酒政啊，有没有？有在管这个的，管那个，那都是关那些政要的一些犯人哈。结果没有想到，约瑟跟他们关在一起，一个奴隶哦，而且也不是他们本国人哈。这个变成神在培训他的一个学校，所以保罗说，似乎怎么样？却是怎么样？这是我们的盼望的一个形容词，或许我这样讲好不好？不管什么情况下面，有一个却是的一个确据在那里，即使看起来不是这样，即使感受起来也不是这样，可是却是很光明的，是荣耀的，可以因为这样子让神的荣耀被称赞。比如说耶稣的母亲哈，那个迦南婚宴， 你认为耶稣的母亲那个时候看到这个迦南婚宴，那个酒已经没有了哈、啊？那么他是希望有酒，还是活在盼望里面呢？或许我要这样讲，当你的盼望是对准耶稣基督，对准神的时候而所确定的，那个就是盼望。比较遗憾的是，很多人信了耶稣是神的儿女，可是有一种错觉，活在但愿里面，而不是活在这种活泼光明的盼望里面，这是比较遗憾的。好，我们你看这个玛利亚看到没酒了，他马上去跟这个仆人讲说，他跟他儿子说，跟耶稣说已经没有葡萄酒了。耶稣还回答他说，我时间还没有到。他就马上去叫那些人说，他叫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他怎么有这么大的，他是那么的怎么讲呢，他对他儿子有那么大的信心哈。那事实上呢，他那个就是活在盼望里面。身为耶稣的母亲，他了解他的儿子，而不是他去想办法。有时候我们想说，哎呀，他怎么那么，你也不用那么管那么多嘛，对不对？又不是你家的事情。可是呢，因为他就像我们在关怀在辅导一样，他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他不是凭着他自己的努力，不是他自己去做什么，而是他知道他有耶稣就可以带给对方盼望。以上这些了哈。那个扫罗王跟大卫王也是很明显的哈。这个大卫的人生哈，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想过说，哎呀，我如果不要被高为王不就好了嘛哈，我做我的诗，唱我的，我很有才气哈，好好的作诗哈，好好的赞美神，享受神，怎么会这样子被高为王，然后之后就开始落魄了呢？你想他的那个人生哈，到后来儿子反叛哈，家里没有平安，你看他的人生，可是他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从他的诗篇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有盼望的人。前面不管怎么样，哎呀，我心啊，你怎么忧闷呢、啊？我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到后来怎么样？我要颂扬我的神，你是我的亮光，我只要见你的容面。这个就是盼望，盼望是有实底的。好，现在你先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你是处在你真是有盼望的这个确据里面，还是你常常活在一个，哎，我希望怎么样，我但愿怎么样。好，第二个问题，当你在关怀辅导别人的时候，你要带给对方的，你希望带给对方的是什么？那就是我们这个辅导基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我们要带给他的就是这种永生活泼荣耀的盼望。不然的话，就像你贴了一个药膏，抹一抹止痛的，吃个止痛药一样。我们身上，我们心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最好的、最有力的这个关怀辅导的答案。如果我们不分享给人的话，那我们真的是亏欠神的恩典。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九节提到，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一条大船为什么需要锚？因为它靠岸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锚让它定位，才不会被飘走，而且呢才不会被风暴把它弄翻过去了。它是牢靠的，是坚固的。那么这里呢，为什么我们有这个锚呢？灵魂的锚呢？因为我们通入了幔内，意思是说呢，我们直接跟我们的父神是连接上的。我们不像以前犹太人，他们是不能进入至圣所的，有特殊的一些圣职人员才可以进去。耶稣已经为我们一次献上，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可以跟我们的父神连接，而且称他为阿爸父神。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锚，这就是我们的指望的时候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跟神在一起，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人生里面未免会有像但以理时候的狮子坑，或者是那个
高度，很高度的火窑。通常呢，我们碰到危难危险的时候，都会想说怎么样逃出去，怎么样赶快能够逃命。但是呢，当我们有这个锚，有我们的神父神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就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确定他是跟我们在一起的。如果神没有把你救出去，没有打开你的这个火窑的门，或没有把这个狮子堵住口的时候，那记得你的神就会在里面，他是或是把你救出去，或是他跟你同留在里面。所以这是我们的指望，这是我们所确定的，不会改变的，而且不会只是但愿或我们的期待，可是却是泡沫式的这样的希望。所以希望我们当我们关心人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一个确切的一个指望，而且把这个指望可以分享给他们，竭尽你的心力，你的见证，首先对你是真的，然后呢能够分享给对方。当你有这个指望的时候，别人是看得出来的，别人是认得出来的，别人是会渴慕的。
什么叫关怀？什么叫辅导？我们要带给对方活泼的盼望，你能有的他也能有。上次我提到一个词，就我记得跟你们讲，神如何爱我，神就怎么样爱你。当你面对一个很低潮，一个很需要被帮助的一个人的时候呢，你就记得，如果神可以救我，如果神可以爱我，如果神可以给我那么活泼的盼望，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因为神爱每一个人。好，那现在呢，这样好不好？我就先请，本来我是想说让杨姊妹先，那我们现在请，我们先给大家时间，到一个地步，我可能就会把它切一下，然后再请那个杨燕姊妹做我们的做一个结束啊，因为我请她分享她的，因为她本身对于这个辅导方面的话是她的一个比较专门的一个服事的领域哈，那我希望他分享给我们一些他的一些心得哈。我以前跟他提过，但是呢，就这个当中，因为本来是上次请他，后来我要做结束，后来就错过了这一次，所以呢，有点急着告诉他哈。不过他说如果神有感动他，就愿意，所以他也答应了。那么现在我们大概有20分钟，好不好？给大家做一点分享，就你在这个课程里面，在我们这样的分享里面，我们就很简单的，如果你有更多的想要分享的话，我希望你不要就这样子，就因为对不起时间不多，那我希望你可以把它写下来，或者把它录起来跟大家分享啊，我觉得这个是彼此的一个激励啊，所以我现在的时间是给大家做一点心得分享，好不好？还是说你有问题啊，刚才那些有问题，或者是要对于这个课程的方面都可以啊，都可以。
师母，我想分享一下哈。
好的，好的。
我就是对这个课程的一个反馈。您刚才在那个分享中也说到说你记着什么还是没记得什么。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好像我们你要说怎么系统的来再把这个课程给复述出来也不是那样。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包括我们听的逐日学啊、妇女查经啊，这个所有的因为我现在每天上午就是在听，就是咱们教会过来的这样的系列
的
课程，还有关怀辅导，我总的感受是它在我们生命当中沉淀了。你让你一时半时你可能不是那么详细的说出来，但是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在你去和别人交通的过程当中，当别人带着问题来到我这儿寻求帮助的过程当中，那个源源不断的就是各种各样，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那种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个一直以来的装备它就派上用场。
感谢主，
这真的是很奇妙的。
这是我的期待，这是我的期待。
不是说你现在就是啊，我考试你要怎么讲怎么讲，不是，而是他好像就像血脉一样，就像我们被带大，然后我们就那么清晰的，非常明确的，就会去和来寻求帮助的人去源源不断。那这两年我就经历了，你比如说婚姻问题，就是别人来咨询婚姻问题、婆媳问题，还有这个包括最近孩子辍学在家不去上课，包括恐惧啊什么，这一系列，你说是为什么他们来了以后会得着安慰，或者是哎一下子生命里面有亮光，不那么有盼望了？我觉得这就是系列的辅导课程给我们生命当中的沉淀，它已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
是的，
就像刚才我跟您交通的一样，就是很多年前您来郑州讲课，家庭的次序问题，那它就是这么一个教导，我就让我整个生命里面，我就减少了很多的弯路，少走了很多弯，就很清省，就很清晰的知道我的盼望在哪里，我的目标在哪里，而不是左顾右盼。我觉得这就是，师母您那边和妈咪给我们的这个，我简直就是生命当中不断的
生命的交流
涌动，
交
流对，涌动的那种灌溉，我觉得是圣灵在前的带领
的
一个灌溉，
是的。
所以我刚才祷告的时候，我为什么那么感动？其实我是说，这两周也许我们没有听。做辅导的时候，可能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渴慕有这样源源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啊，就像供养一样在滋养我们的生命。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更感恩神在这个里面体恤我们的这样一个渴慕，
他知道我们的
拆派，
他知道你们的需要，
对，知道我们的需要和软弱和那个就是这块田地里面，当神说你是一颗种子，把我放在这儿的时候，神就亲自来浇灌我们，派你们啊，各种各样的资源来浇，真是唯有感恩，唯有感恩，也唯有努力，也唯有向标杆直跑。这是我的感受。
是的，
谢谢。
是的，你的这样的回馈的话，我真的很感谢神，这是我的期待。我当初一进入中国的时候呢，神给我两个应许，一个是我开的门没有人能关，第二个是说只要你愿意去，你就会知道你要做什么。因为我有时候根本没有，因为有时候去的话一下子去那里的时候，那群体都不一样，他就只要你愿意，那么等于说呢，其他的我负责任的这个意思哈。那么到现在神的这两个应许从来没有短少过哈。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中国的模式，在中国的跟弟兄姐妹的互动呢，绝对不是在国外的这些自由的国家哈这些有很多宗教啊，这个西方的这些自由的国家里面绝对不是这个模式。而且神的事情呢，也不是一个形式。神给中国有很特别的，而且是很直接的这种跟弟兄姐妹，我真的是很享受，非常享受。等于说呢，在这边可能要透过很多的那种所谓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些形式啊，一些模式来，有时候那些模式跟形式哈，制度啊或规模啊，反而变成我们的障碍。
是的，
变成
我们，
你懂我意思吗？好像被墙隔起来一样。可是当我面对中国的服事的时候，哎呀，我非常享受。为什么？因为神自己做，而且神用他的方法做，无奇不有。那只要我愿意做，反正你派我去我就去，那他要怎么做我就跟着他，我就让他成为他的手、他的脚、他的口，就这样而已。所以神很爱中国人，真的很爱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
感谢神。
感谢主，感谢主。好，请其他人啊也接上来，好吧？好，我们今天晚上就是感恩啊，赞美神，感恩。而且像我们今天这个课哈、啊，这个关怀辅导这个其实这个课哈、啊，也是完全是神给我们的。好、啊，他是第一次，我第一次这样子来谈辅导的课程。也是第一次有人愿意把它整个就是这样子把它记录下来，把它弄成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一个保留的哈。我们当中有一位就是我想我可以讲名字了哈，季红姐妹哈，她很仔细的在包括我，因为我的都是纲要而已哈，她把那些例子啊还有一些分享她都把它加进去了哈。那么我相信这个是神特别要给我们这个方面的啊，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的帮助跟引导，然后就由你们把它继续的，让他可以把这些真理哈、啊，因为真理叫我们得到自由，真理它是一个奇妙的，它像两面的刀一样啊，神的话语啊，它是很有果效的。所以从我们的啊这些弟兄姐妹彼此的啊这样的一个学习呢，我们可以继续的啊，让他可以啊照顾到别人哈、啊。好，我们请哪一位可以啊跟我们做点分享吗？
师母你好，我是任香、
啊。是的，任香请讲。
我特别真的是非常感恩你，感谢主这接近一年多的这个辅导。我的领受就是虽然我信主有那么多年，但是知道主救了我以后到知道主这么爱我，我觉得是很感恩你的辅导才让我有这种意识的。信主有12年，但是从我知道救我到天主觉得是爱我，我特别要感恩。
分享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是我还是再次的感谢你，感谢神，
感谢主，感谢主呀！我觉得我要跟你的受教的心学习呀。润香很受教，非常受教。我们就接着哈，接着就是感谢神，看有哪位需要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还说今天晚上的课你有更想要再多一点的提问或什么都很好哈，都很好。因为我们时间也很宝贝哈，所以说就是说能够的话就接上来。
好，我来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
感谢神，感谢神，我很感恩有这样课程，记得长命弟兄和师母这样的付出。那我之前跟师母分享过，神很奇妙。其实我信主以来，我觉得我接受过的这种装备的课其实不多。然后要不然以前就是在生孩子带孩子，要不然就身体不好。但是我首先当时师母说要分享感恩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感动的就是我能够坚持完这一年的课程，对我来说我就很感恩了。那周末每次是周末，然后三个孩子家里常常是很吵闹，然后有时候身体软弱就只能在床上躺着听，那我也坚持完，而且我觉得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了很多很多。然后那我之前没有参加过学习过辅导，所以我很感恩是神在我生命里面他总是这样的给我精心的安排，那我能够有一个入门就有师母这么好的一个课程， 来帮助我，所以我就是非常感恩。而且在上课到一部分可能才三分之一不到，完了神就有带领我进入到操练这个辅导陪伴，在学习的到现在，等一下，我提醒一下，
没关系，
没有关，你的没有关，然后我就在到现在为止，就是长坚持陪伴下来有三个姐妹啊，我都看到就是基本上每周要陪伴的那种。我就觉得看到神在教我，那因为我课程的内容我学到很多，而且我觉得很奇妙是我也没有记笔记或没有怎样，但是我很多在用的时候就能想到，就是这是我觉得我做学生学的最好的一个课程。
成为你自己的了，也已经成为你自己的了。
对对，然后您今天讲基石，我就明白了，哦，原来这个基础课程为什么这么重要，然后但是我可以应用，使得我有一些其实可能也没有讲到，但是我可以用出来，我就明白这个的重要。然后讲回来说这个在我就跟大家讲，那我在陪伴的那个兼职的陪伴的三个姐妹里面，就看到她们的变化，然后我就很感恩。我也看到，也从师母这里见证到说神有给我这样的一个恩赐，我就很感恩，是神给我的一个礼物我觉得是从他来的，所以我很欢喜，然后那我知道是他的给我的礼物这样子，然后那我就觉得说对我来讲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学习前和学习后就是依靠圣灵，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改变。我昨天在问跟神祷告说，这个感恩我要分享什么呢，我有什么要可以感谢的，我也跟神祷告，然后我就看到圣灵就让我看到一个角度，就是我在学习这个之后，我更多的依靠神。
Amen。
在服事上，那我原来讲过，我在服事上的时候，我很少去祷告，跟别人谈话，就是我就用我的方法，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见证，我的经历就是药方给别人，然后自己说得很累，因为说话对我来说其实挺累的，然后我经常很有热情跟别人讲了很久，然后别人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触动，那我不知道原因在哪里。那我从学了这个课程之后，我就明白原来要像师母这样，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也要祷告，然后我就用到这一点，我就发现原来我不止在服事上有很多的就是陪伴别人的时候有很多我对神对我的造就，也看到我就是像您说成为神的手和脚的时候，我就看到神通过我做工，这个我特别的开心，特别喜乐的。
是
这个是我觉得原来都没有学到这个诀窍，就是这个课程起先我连谈话都不会，我很自负的，很骄傲的，因为我的工作以前就是很多年都是做销售，是跟谈话。
是的。
那我觉得谈话我可以找出很多话题，我可以挖出很多问题，我连这个我都不会，就是从这个课程里面，我觉得我没有看什么书，可是就真的是常常听师母讲一席话胜过读很多书了，那我就分辨出关怀和辅导的区别，让我知道说我其实，然后再想想回想师母跟我的谈话，他是等我说的，所以我现在都是等别人跟我说，别人滔滔不绝跟我说完，说完了然后我就跟就是求圣灵带领我要跟他谈什么。那以前我不是这样，以前我是去挖别人的问题，或者我看到这个问题我要去让你正知道说你就是这个问题啊，然后所以别人的感受都不好。那我可不可以讲一点点例子，就很简短。
可以可以，当然很好很好。
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姐妹三个姐妹里面有两个是我们教会的，有一个其实他们我都不熟悉，有一个是外地的，所以对我来说都比较陌生。那有个我们教会有个姐妹是以前只是探访过她，那她也在教会做过见证，所以我们教会的姐妹听到的话都知道是谁。她有讲见证哦，然后她就讲这 前段时间讲见证，讲神对他的带领。那我讲有一次，就他的环境，他的很不好，丈夫家暴他，然后有的时候打到他，就是他不能出门，在家里都行动不方便。然后房子呢要那个被拍卖了，就被朋友欺骗了。其实朋友是他的偶像，就是他们夫妻之间的那个第三者，所以他的先生也非常的生气他。夫妻关系很不好，然后这个姐妹很破碎。那我和季红在陪伴她，季红也做很多。那我有一次跟她谈话，我前面跟她谈的时候，我觉得她要负责任，就她开始要抓住神了，她很喜乐来参加我带的小组聚会，姐妹团契，然后也周日聚会，她也很开心，很喜乐。然后呢，其实她的房子已经被法院拿去，就是到法院那个流程都已经有两年时间了，快两年的时候，但是他忽略掉说他该负的责任，就是他该做什么，比如说去要债也好啊，怎么，那你要去做该做的。他现在就很喜乐，那我就跟他谈到说责任，他该承担的部分，那他就没有，就好像没有动，无动于衷。这样我就好，我就想说神，好吧，那你就是可能时间没有到，我也就是为他祷告。然后当他找我的时候呢，我就跟圣灵祷告。我开始还不熟练，就是我想说，我开始我自己过去的经历，我祷告还比较多，我自己的跟神的那个互动。但在服事里面，我开始的时候我没有那么熟练，没有跟神那么的有默契，所以那时候我还是在学。然后我就跟当然现在也是学了，就是那时候要去学，就是要认真安静的听神的带领是什么。然后那时候我就在跟他谈话的时候，我每次就祷告。好，过段时间他又找我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谈话，我就说，那我就问神啊，今天你要让我跟他讲什么，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就是这样切切的祷告，在听，但是我在祷告。然后圣灵就感动我，让我跟他讲他要读经，要跟他讲读经很重要。然后他也讲到他里面的一些谎言，对就是要自己要拿出意志力的那部分，那个部分他的谎言。然后我就跟他讲完之后，然后他就回去了。然后他其实他有一点忧愁，觉得忧愁自己没有意志力，信主那么久，圣经一遍都没有读完，然后呢他能不能做到。然后我完了以后跟他分手以后，反正我每次就学习跟别人谈完和分手的那一刻，我就说啊，我就把它交给你了，我也不能做什么，我就学会交托，交给你了。然后分手了，完了回去呢，我也没有问他你有没有读经，这个是我不会去问他的。那我就为他祷告，我不会让他有压力。然后呢，我觉得交给神，没想到他就开始读经了。然后他一天还读好几章，读好几章之后，那个开始，然后他就会有一些亮光了。然后我慢慢就看到，哎，他这里面就有亮光，有变化。其实回想他的环境，如果是按我个人，如果我不是跟着神和圣灵同工的话，要按我的特质，我本来是那种目标导向很强的人，你的就像他用他的形容词说，他就是天天被追债，追得火烧屁股啊，就是家里都他自己的话就这样，天天都要接很多个催收的电话，然后银行人还会带一些彪形大汉到他家里，就要问他要钱。然后他就厨房都做了两个一个饭，就赶紧要往那个房间里端，带着孩子去房间里吃饭，就完全都就不能正常生活了那种。然后老公还经常要打他，他也不会说话，他有的时候说话就把他老公惹得生气，本来可以不用挨打，我觉得他就说话就那个了。然后那想想那种环境，我还去跟他说读圣经读神的话，好像要是我老我的话，我觉得好像那个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圣灵就这么带，然后我也知道说就是要把他带到神面前嘛。那我就想说，如果神不是我去依靠圣灵的帮助，我劳模里面有时候也会急的时候，我那个一定冲出去了，然后就让他感受到不好。那但是他居然后面还见证说，他觉得我还尊重他了，然后我也没有就是让他有压力这样子。那我就很感恩，所以我说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下，要不然呢我自己是不会这样做的，就是我做不到这样。然后就看到他的变化，我后来看到他圣灵在生命里面一点点有给他亮光，然后我就慢慢的就收手，就是我就差就是怎么讲帮助的就越来越少，然后就看到他自己可以去面对。 然后他前上个星期他的那个欠债的朋友也把他的房子的欠的债给还了，这真的是很感恩。对对，他本来他的先生就是说要跟他离婚的，只是因为在这种债务里面他也离不了那房子的关系下来的话，他先生也不会说跟他离婚，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我就觉得神很怜悯，也真的是很信实的在帮助，也在教我怎么老练，然后怎么样就是什么时候就是要交给神那其他两个姐妹也很好，就是陪伴的，他们也有一个姐妹说，她说我觉得你玉佳你比那个心理咨询师还了解我，其实我没有那么，我自己觉得我没有那么了解他了，但是那个他说那个心理咨询师是个基督徒，还是他家人给他请的，他那个婚姻的那个问题师母也认识的那个姐妹，对，他这样说其实我觉得是神给我鼓励，然后呢我也觉得说就是怎么讲，就是好像就依靠那个圣灵，我觉得那个帮助太大了，我其实我常常我自己很有限，我经验也好，然后学装备各方面都很少，精力体力各方面都我都觉得没有办法很多去想这些问题，以前我还有精力可以去想，哎呀，天天去琢磨怎么解决问题，怎么这个问题在哪，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啊，然后我就很多就是祷告，然后祷告我就真的是依靠主，就是交托圣灵就一步带领我，我想后来也会比如说最近我也看到可以一些老练，那我可能要怎么样来有一个节奏上的，然后就会更敏锐神的意思要我怎么带他就是我想分享的，就是很感恩，这是我最大得着，他也帮助我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很小的事情，很多我以前觉得我自己可以做的我也去祷告去交托给神然后就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对，这是我想分享的。
Amen，Amen，只要我们上了那个道哈，再来的话速度好，要快要慢就非常的得心应手了哈。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哈，从玉佳的这个分享的话，让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哈，现在有一种谈电话的方式是有两线、三线，就有人加进来，那个叫什么？你们叫什么？就是有一种 conference
吗？
不是，就好像说我们谈话了，就是比如我们都在讲话，对不对？然后有两个、三个人一起对话的那个叫什么？你有这样子吗？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conference call 啊？
多方通话
我们也有
多方
通话吗？
多方通话，对，多方通话哈。好，
刘蕾姐，好了解。
刚才玉佳在讲的哈，我们把它形象化一点哈。每一次你在跟对方用你的语言在帮助对方的时候，你要记得圣灵在我们当中，好，不是只有两线，是三线。好，
是。
那当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就不会想说，哎呀，我的意见，我们应该不会觉得说我的意见比圣灵的更灵光嘛，对不对？
对。
所以呢，而且我们也不需要负那么大的一个重负，就是好像我们一定要去怎么样，我们就跟着圣灵哈。所以每一次你在帮助人的时候，就像好像多方啦，就是三方哈，就是我跟对方，然后圣灵在当中，就像这样子一样哈，非常欣慰。嗯哼，是的。是的，是的呀，神帮助你哈。我觉得我知道你的身体情况其实是，如果以你的身体情况来看，以你的能力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可是你的身体情况真是无柄而已啊，你就全把它交给神去破开了哈，就是这样子哈。感谢主，感谢主呀，真是很感恩，非常感谢主呀，神借你赐恩福哈。好，我想我们再一位就好哈，其他的话。我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再补了哈，如果要再补一次我不晓得哈，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做一点分享，像这样的话给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彼此的学习哈。我们再一位好吗？再一位，你们所讲的哈，就是我刚开始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的期待，而且是神给我的一个目标，所以我很感谢神说他怎么带他就自己怎么样去成全。好，不管刚从第一位谭红啊到你哈，还有平常有在分享的这些特别是姊妹啦，姊妹比较多哈，也都一样。我让我看到说，好像我们自己在更新啊，我们在翻图啊哈，这些就是本来神的用意。好，我们再一位好吗？
我分享一点，我觉得真的，
好的，
姊妹分享的都很好，真的很感谢神给这个平台，因为我觉得真的这个平台太好了，我们太需要这样的装备了，特别是在这样环境里面，国外的进不来，然后我们自己的，神要在这个时候呢，要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兴起更多的来，这些工人来到那个园子去收割神的那些，那些专家，真的是太需要了。我想他们的分享太好了，我觉得这个课也非常好，真的是在我们随时真的是平时上课的时候，不怎么感觉到，就是像姊妹们分享的一样，到实际应用当中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神就在里面，真的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就是这样的。
是是是。
然后呢，让我们经历了这个，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原来我不知道，真的是叫尝主恩啊！现在我知道，深深的在这个生命当中，每天都尝到主的恩典，真的我就会真的是很感恩，然后呢很有盼望，然后活着一个爱心去爱我周边的人。这样的话我想真的是通过这个课程就让我打开了我的心，原来我就是尝了主恩我都不知道，这个课程帮助我认识到感恩的心，认识到这个主恩随时都在我身边，主随时都爱着我们，都在爱着我们每个人，我就分享这一点。
感谢主，感谢主。邦尼是最近从我们这边回到中国去的哈，那他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既然现在去不了了，妈咪去不了了哈，那他就要代替我们去哈，所以这样的一个心愿呢，我相信呢神也会成全哈。感谢主，感谢主哈，非常非常好。虽然你参与的好像不是很后期了哈，等于说后期了哈，呀，是的，是的。我刚才想到一个事情要讲，就是神在带我预备这个课程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我现在想不起来，没关系，好，我实在是很舍不得说，就跟你们说，就是你们的分享到这里哈，如果我今天可以稍微延长一点的话，我们再一位好吗？好不好？等一下容许我延长，如果你真的需要走的话，你不要客气哈，那就是我们还有没有一位要的话，赶快。
师母
是
我补充一下，就是一家刚才讲的那个见证的那个
的
那个里面的有对我在其中的一个体会哈。
嗯哼，
我跟后来跟这位姊妹我们也谈过两次，就有一次我对她的那个忍耐我觉得我都已经到头了。我觉得我不能跟她再就是我觉得就是全是怎么可以哈。然后我当时我在那儿洗碗，我就是那个意念就突然来了，就是我不能够再用我的爱，再用我的怜悯，再用我的心疼去接待他。那我现在如果我真的想对他有帮助的话，就是要完全的依靠神对我们的那个爱。然后在那过程当中，我觉得愈加的信心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
嗯，
就是我们就是我觉得我是在愈加的身上也看到，就是说在那过程当中，神怎么学习操练，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也就是今天您在课堂上讲的，我们不是看到这个阶段性的这个结果，而是我们的结局是在那个盼望里面。我们那个结局就是在盼望神的，就在这个神的应许上，就在神的慈爱上，就在他的信实上。但在那过程当中是看不清楚的，然后就一直就反正就是我觉得是调整了我自己的那个信心的立足点。然后后来我也在想，为什么好像我觉得我有天然的那种比较自然容易有的怜悯心，但是其实那个不是来自于圣灵的。跟这个姐妹我觉得我最大的就是蒙福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体会到你人的那种天然，比如说人的希望还是人的友爱，这些并不能帮助人。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从神而来的力，就是把你的那个信心立足在神身上的。前途看不清楚，然后周围的都好像没招了，但是我觉得那个对我自己的那个帮助和祝福特别大。我就说完了。
你那一句哈非常好哈，大家请注意我重复一下他那一句哈，用神的眼光来看对方， 用神的耐性来对待对方，对方哈，用神的爱来爱对方。好，就是在那个服事的时候，我们是成为神的口，成为神的心，成为神的手，成为神的脚。好，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当中的这个对于我们完全没有依靠自己，是让圣灵做主，我们只是一个管道，一个器皿，这个非常好，那句话非常好。好，我刚才想到我要讲什么了哈。其实这个课程刚出的设计呢，神给我一个角度，神的话实在是太丰富，太深奥了哈，太广博了，又长又阔又高又深哈。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哈来得着神这个言语的福气。那么这次在安排这个时候呢，我想你可能有时候也会想说，诶，怎么师母会把那个拿来做辅导的材料呢？哈，那这些就是这一次神给我的一个方向，就是把一些用辅导关心的角度来看这些神话语里面的这些奥秘，这是我得着的，也是神从神领受的哈。好，那很抱歉哈，我们要先到这里，我实在很想听到每一位哈，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用写的、用录音的，哈，能够让我们一起感谢神，好吗？好。